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到六节，大家可以看头墙上的投影，或者打开自己的圣经。好，我们一块来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今天陈牧师所证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早，
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的程序单里面夹了一个蓝色的小册子，
在今天的程序表里面有一个蓝色的夹页。
蓝色的小册子就是为我们预备，要帮助我们预备这个怎么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
在这个夹页里面是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庆祝圣诞节。
在十二页这个在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把它称为一个降临Advent 降临就是来临的意思一个节期。
十二月呢，在教会的当中呢，十二月是列为是降临期。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单是来庆祝主耶稣降生来到世上拯救我们罪人。
基督徒我们不单只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拯救我们罪人，
主耶稣允许我们他还会第二次再来，
主耶稣应许我们他将会第二次再来。
所以每一次圣诞不但我们庆祝过去，我们也这个展望将来，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接我们回到父那里去。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单只是庆祝过去，也都是展望未来。
所以鼓励大家好好的使用我们每一个月的这个每日的灵修。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好好地运用这个每日灵修。
所以每一天找一段你最清醒的时刻，
每日找一段你最清醒的时间，
然后可以读那段的经文来默想，
然后来读那段经文默想。
所以我们谢谢教牧同工们也一起的参与准备这份的这个每日读经的手册。
我们也都多谢教牧同工呢，是很用心准备这份每日灵修的小册子。
然后里面有一些问题帮助我们来去思考，也有一些祷告的指引。
里面呢有一些问题去帮助我们思考，也都有一些祷告的指引。
希望这个圣诞节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更丰富的来去不单是来接受神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来去庆祝主耶稣为我们所诞生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呢在这个圣诞节呢不单只是庆祝祂的诞生，也都是感谢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呢过得很快，
从年初现在要到年尾了，到十二月了，
由年初现在已经到了十二月了，
圣诞节就要快来临了，
圣诞节很快就到了。
那今年我们教会所设立的这个设定的这个主题是建造基督为主的家。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建造基督为主的家。
我们希望不是在今年2017年我们在建造基督为主的家，
我们希望不单只在2017年是建造基督为主的家。
建造是一个过程，
建造是一个过程，
所以希望我们在年尾的时候，在明年我们继续来去思想怎么样的能够建立在一个基督为主的家。
希望我们在年尾在明年的时候呢是继续去思想怎么样建造基督为主的家。
虽然明年有不同的主题，
虽然明年呢有不同的主题，
目的还是一样，
目的都是一样，
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主的一个家。
我们要建立一个荣耀主的家，
要有一个荣耀主的家，
要有一个荣耀主的家。
家里面必须健康，必须稳固。
家里面呢是必须要健康和稳固。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思考有关于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
所以今天同大家一同去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基督里面的合一。
基督徒，我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基督徒，我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当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教会，
当我们看看我们 周围的教会，
我们所认识的教会，
我们所认识的教会，
我们会听到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离去，或者是有一些纷争的事情发生。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教会有弟兄姊妹的离去，有些纷争的事，
也有一些结党的事情发生，
有一些结党的事情发生。
所以一些的教会弟兄姐妹就离开了，然后呢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
有些的弟兄姊妹就离开了，建立另外一个教会。
当我们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使到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当我们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令到我们心里面很难过。
那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
那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
有关于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的形态？
教导我们在基督徒一起生活的形态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合一？我们有可能合一吗？
为什么我们要合一？我们有可能合一吗？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就是在基督里的合一。
所以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思想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保罗借着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教导我们有关于合一。我们基督徒不但需要持守合一，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教导我们要持守这个合一，
持守合一，我们也能够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合一。
不单只要持守合一，我们也都能够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合一。
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
第一到第三节告诉我们，
因为合一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礼物。
因为合一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礼物。
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圣徒。
我们知道呢，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然后他劝信徒，
他劝勉这些信徒，
我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什么是蒙召的恩？
什么是蒙召的恩呢？
蒙召的恩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呼召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蒙召的人就是说神怎样呼召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就是借着圣灵把福音带给我们，
就是藉着圣灵将福音带给我们。
你说我信主不是有人跟我传福音吗？
你说我信主不是因为有人跟我传福音吗？
是的，是靠人口传，
是靠人口传。
可是传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响应回应那个福音呢？
但传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响应回应这个福音呢？
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把神的话，把神的好消息带到我们的心里面。
原来呢，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将神的话，祂的福音带到我们的心里面。
当圣灵把神的道，神的好消息，这个福音带到我们心里面，结果就是我们回应这个福音。
当圣灵将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带到我心里面的时候呢，个结果就是我们对这个福音的回应。
蒙呼召的人，当我们听到福音，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蒙呼召的人，当我们听到福音，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
圣灵得着我们的心，
圣灵得着我们的心，
圣灵真的是掌管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圣灵是掌管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所以一个人当他听到神的呼召，这个福音的呼召的时候，他就会扎心，他就会知罪悔改。
所以当人听到神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扎心和悔改。
所以神用他的话，就是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神用他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来呼召世人要悔改， 悔改，来归向他，
来呼召世人要回转归向他，
叫我们能够脱离离开罪，让我们能够脱离死亡，
叫我们能够离开罪脱离死亡。
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
清楚地告诉我们，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之前，
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
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做什么呢？
拣选我们做什么呢？
这就是神的呼召，神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
这个就是神的呼召，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无有瑕疵。
然后接下来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神怎么呼召我们呢？
那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呼召我们呢？
他说又因爱我们，
他说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的旨意，
就按着自己的旨意，
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藉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神在创世以前就认识了我们，
神在创世之前就认识我们，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
所以他认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
所以他认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什么？他预定我们要得到，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所以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为什么神这么做呢？
神为什么这么做呢？
以弗所书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使神的荣耀恩典 得着称赞。
保罗告诉我们，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所以我们信主，
所以我们信主，
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好这个计划。
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备好的这个计划，
神这样子的做，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
神告诉我们听，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血得蒙救赎，
让我们过犯得以赦免，
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从一个过犯，我们从一个罪恶的生活，
我们在一个过犯罪恶的生活，
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
神拣选预定我们，
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
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福音的呼召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听到神福音的呼召的时候，
回应，
回应，
我们就从死，我们从死的死在过犯之中，
我们就是从死的过犯之中，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活过来了。
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重新生活活过来了。
过去我们是活在罪恶里面，
过去我们活在罪恶里面。
那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信靠主耶稣，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愿意活一个主耶稣所喜悦的生活。
我们愿意过一个主耶稣所喜悦的生活。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他先劝我们说，你们要知道说，我们既然已经蒙召了，我们既然已经被神所救赎了，
他告诉我们听，我们既然已经蒙召了，既然已经被神所救赎，
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
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些特权，
神给他的儿女有一些特权。
这些特权的话也包括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些责任，
这些特权也包括我们身为儿女有些责任。
所以有特权也有责任，
有特权同时也有责任。
就像我们当初买一个手机给我们的孩子，
就好像当初我们买个手机给我们的儿女，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记不记得？
也许现在很多父母后悔为什么当初要买手机给孩子，
或者很多父母后悔当初不应该买手机给他们。
不过当初你买的时候你给他，
不过当初你买的时候你给他，
哦，这是给你送给你的，这是你的特权是属于你的，
这个是属于你的，你有个特权去使用它。
我们中国父母我们都有下一句 你拿到这个手机以后，你要用功的读书。
咁我哋身为中国人嘅父母咧，我哋通常都会同我哋嘅儿女讲：你攞咗个手机之后咧，你要用功读书。
接下来说什么啊？
咁之后点啊？
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手机上。
唔好花太多时间喺手机上。
啊，你功课要也要努力功课，要考考得好，考试考得好。
你要用功读书，要考试考得好。
那不要成天在手机上玩 game。
不要成日咧喺手机上面玩游戏。
那再加上说啊，不要在手机上做一些坏的事情。
更加会提醒佢哋咧，唔好喺手机上面做一啲坏事。
对不对？所以孩子有了手机，我们也教他，这个拿有了手机，你这个是你的特权，不过有一些责任，父母亲期待你也能够了解，也能够知道。
咁所以当我手机俾咗细路仔嘅时候咧，佢有个特权去使用，同时亦都俾佢一啲责任。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让信徒看见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是何等的宝贵。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俾信徒睇到我哋嘅责任系何等嘅大，同埋何等嘅宝贵。
我们的特权，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
呢个系神俾我哋嘅特权。
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备要送给我们的。
喺创世之先，神已经预备咗要送俾我哋。
那你现在已经得救了，那你接下来怎么样呢？
咁你已经得救咗，咁之后系点呢？
所以他就叫我们，你们要过一个，你们要活一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生命。
所以他话俾我哋听，我哋要过一个喺基督里边嘅新生命。
所以他告诉这些，他劝当时候的这个以弗所的信徒。
所以他劝当时以弗所嘅信徒。
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
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什么是蒙召的恩相称呢？
什么是蒙召的恩相称呢？
所以如果你看看一个天平，
你看看这个天平，
那他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他告诉我们神奇妙的恩典。
在第一到第三章，他告诉我们神奇妙的恩典。
我们世上，我们罪人没有资格，我们也不配得的。
我们世人是没有资格，也都不配得。
但是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主的救恩。
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主的救恩。
还有我们过犯得以赦免。
还有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
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
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
我们也得了神的爱，神的人怜悯，我们也得了神永远的生命。
我们得着神的爱，神的怜悯，也都是得着永生。
这是神奇妙的恩典，
这个是神奇妙的恩典。
那现今我的行为呢？
那现今我的行为呢？
两个如果是有个秤，秤下是不是平衡的？
如果在这个天平上面的秤，如果是不是平衡的呢？
还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呢？
所以他要我们，他劝我们，
所以他劝我们，
神的恩典是如此的美好，已经赐给你了。
神的恩典是这么美好，已经赐了给你了。
因此我们怎么样的来回应神的爱，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那我们是怎样回应神的爱，神的恩典呢？
我们要像那个 金颜色的天平，我们要以我们所蒙召的恩是相称的，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跟神的恩典要是平比例的。
我们就要好像这个金色的天平一样，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所蒙召的恩是相称的。
怎么样的能够相称呢？
怎样才可以能够相称呢？
如果我们行事为人是比较轻，
我们的行事为人比较轻，
不配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不配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增加，使到这个天平稍微能够平衡一些呢？
那我们怎样能够增加，使到这个天平能够平衡呢？
他就给我们实际的一些的教导。
那他就给了我们一些实际的教导。
他说：我的行事为人就当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呢爱心宽容。
他说我的行事为人就当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的宽容。
这四个是神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性质。
这四项是主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一些性质，
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
是神已经赐了给我们的，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基督徒，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生活，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能够使我们基督徒一起可以生活。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活得更多谦虚，更多的温柔，更多的忍耐，更多的这个在爱心里面的宽容，
当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多的显示到谦虚、温柔、忍耐和爱心的宽容，
那我们的天平就能够跟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开始平衡了。
在这个天平上面呢，就能够跟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开始相称了。
那我们来看看，因为这四方面，这四个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大家都能够活现出来。
所以这四项的礼物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活现出来。
首先讲到关于谦虚，
首先我们讲谦虚
啊，这个谦虚的 opposite 啊，谦虚的这个相反的话是什么？
谦虚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什么？骄
傲，
对不对？
是骄傲
啊。所以呢，骄傲的人是什么？常常想到他自己，想他表扬他自己。
骄傲的人是怎样？他时时是想到怎样去表扬他自己，
然后想到说他是比别人高，别人强，别人好。
那他时时想到他是比别人高，比别人好的。
还有呢，谦虚，谦虚的人不是好好先生，
谦虚的人呢不等于是好好先生。
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意思，
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没无论人叫你做什么，你都说好好好，我都去做，我都去做，不管好不好，你都去做。
不等于说人家叫你做什么，你都说好啊好啊，那你就去做。
我们从哪里学习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要谦虚呢？
我们在哪里学习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谦虚呢？
腓立比书第二章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
耶稣他本来就是神，
耶稣他本来就是神。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举，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样式，
取了奴仆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所以你看到吗？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我们要学习的谦虚呢？
所以看到耶稣是我们要学习真正的谦虚，
就是愿意顺服自己在神的，神的这个权柄，
愿意顺服自己在神的权柄，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从高天这个神的荣耀愿意降卑在马槽里，
从高天神的荣耀降卑在马槽里。
我们看到他愿意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
我们看到他愿意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
这就是叫做谦虚的意思，
这个就是谦虚的意思。
我们学习主耶稣的谦虚，就在家庭里面，孩子怎么样顺服父母亲的权柄。
我们学习谦虚，在家庭里面孩子怎样顺服父母亲的主意，
然后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彼此的顺服。
那我们基督徒又怎样彼此的顺服呢？
因为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彼此的顺服，
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彼此顺服。
那太太怎么样呢？为了爱主的缘故愿意顺服丈夫。
太太怎样为着爱主的缘故去顺服丈夫？
不是因为能力，不是因为地位，不是因为身份，
不是因为能力、地位和身份，
乃是甘心的顺服，
而是愿意甘心的顺服。
这就叫做谦虚的意思，
这个就是谦虚的意思。
所以基督徒，我们神给我们，神给我们其中一个礼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拥有的就是一个谦虚的一个品格。
所以基督徒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一个谦虚的品格，
也可以说一个谦虚的一个果子，
也可以说是谦虚的果子。
第二，我们讲到什么叫做温柔。
第二咧，我哋讲到咩系温柔。
所以当我说，你心目中所想象的这个温柔的男士，你是应该是怎么样的？
咁你试下立想象下温柔嘅男士系点样样嘅咧？
走路慢慢的，
行路咧系慢慢行嘅。
然后说话啊，是很温柔、很小声，然后呢很好听的。
咁讲话咧，好温柔、好细声，又好好听嘅。
是我们想到温柔的话，就好像一团的这个泥，哇，软软的，舒服的。
咁我哋谂到咧，温柔就好似一团棉花，好软嘅，好舒服嘅。
你说主耶稣温柔不温柔？
咁你话主耶稣温唔温柔啊？
啊，主耶稣也会生气啊。
但系主耶稣都会生气
喎。但是呢，他是为罪恶而发怒。
但是呢，他是为罪而发怒。
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圣经里面的温柔是什么意思呢？
咁所以看到圣经里面的温柔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把救恩赐给人。
主耶稣来到世上，将救恩赐给人。
没有强迫人要来接受他的救恩。
冇强迫人要来接受他的救恩，
可是人却是心甘情愿的，能够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接受他为生命的主。
但人呢，亦都能够系甘心乐意嘅去接受佢。
这就叫温柔。
呢个就系叫温柔。
我在大学毕业后然后就到这个双城我跟师母我们就搬到这个明尼苏达的这个双城那里。
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同师母呢就一头是搬去明尼苏达双城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参加双城华人基督教会那是我们的母会。
那我们呢就一同参加了双城华人教会，那个是我们的母会。
当时候我们那主任牧师也是我们的创办牧师，也许你们在一些的刊物看过他的名字。
我们当时的主任牧师呢是创办这个教会的，或者你们在一些的周刊里面看过他的名
字。他已经过世了。
他已经过世了。
他的名字叫黄春旺牧师。
他的名字叫黄春旺牧师。黄纯旺牧师。
黄春旺牧师。他在教会有二十年的时间。
他在那个教会有二十年的时间，
但是他给我们却是留下很多很可以说是一个温柔的榜样。
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留下了他温柔的榜样。
最近我们有朋友从明尼苏达来探望我们。
我们最近呢有些朋友在明尼苏达来探我们，
还提醒我，
他还提醒我，
他说做牧师你看看当时候黄春旺牧师怎么样那种温柔的态度。
咁佢話做牧師咧，我哋要記翻起當時黃純旺牧師嗰種温柔嘅態度。
他雖然是主任牧師，
佢雖然係主任牧師，
他也從來沒有強迫弟兄姐妹來接受他的意見或者是他的決定。
佢從來冇強迫弟兄姊妹接受佢嘅意見同埋決定。
他會考慮到別人。
他会考虑到别人，
他会分享他的意象，
他会分享他的意象。
所以有一件事情，当时候他要设立一些长老。
当时呢，他要设立一些长老。
设立长老以后，他要再设立一些长老。
咁咧，设立咗长老之后咧，他又再设立一些长老。
可是弟兄姐妹会众还没有准备好。
但系咧，当时嘅会众同埋弟兄姊妹仲未准备好。
所以呢，他就一直等待，等待，一直祷告，然后一直分享他的意象。
他呢就一直是祷告，然后呢是继续的分享他的意象。
所以当要开始一个新的事工，
所以当他要开始一个新的事工，
他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沟通，
他会同弟兄姊妹分享沟通。
虽然他看到这个对教会是非常有利，非常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他看到这个异象是对教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执事会，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准备好，他会耐心的等待。
如果执事会弟兄姊妹还没准备好，他会耐心的等待。
他会顾虑到别人，
他会顾虑到别人，
他愿意来放弃他自己的权利，
他愿意放弃他自己的权力。
这就叫做温柔。
这个就叫做温柔。
顾虑到别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
顾虑到别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
这是圣经的温柔。
这个是圣经的温柔。
耶稣不是这样吗？
耶稣不是这样吗？
他在天上。
他在天上。
他是神。
他是神。
可是他放弃他的在天上的荣华富贵，愿意来到世上。
但是他放弃他在天上的荣华富贵，他愿意来到世上。
来，受痛苦，受凌辱。
受痛苦，受凌辱。
为了完成父神的旨命，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
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提到王牧师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确实很敬佩他，我们也很爱他。
所以当我们提到王牧师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很敬佩他，同埋我们也都很爱他。
因为我们看见他确实表现出一个温柔的这个神的这个属性，神的品德。
他确实是活现了温柔这个神的属性同埋品格。
所以温柔对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这个同工们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温柔，所以温柔对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是一个很好的个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忍耐。
然后我们再看看什么是忍耐。
忍，哇，一个刀刺在我的心里面。
忍就好像一把刀刺在心里面。
所以这个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啊，能够把这个忍的字能够带出他的意思来哈。
所以中国人呢很有智慧，能够将忍的意思呢在个字那里表达到出来。
我很喜欢有一位这个神学家哈，所以这个叫 Peter O'Brien， 他给这个忍耐啊圣经里面下降的定义。
有一个神学家呢在圣经里面对这个忍耐在圣经里面呢就落了一个定义。
忍耐在新约圣经里面。
忍耐在新约圣经里面，
他的意思的话常常表露出就是忍受错误而不愤怒。
他的表达就是忍受错误而不愤怒，
或者是忍受错误或不渴望这个复仇，
或者是忍受错误但不渴望复仇。
耶稣也不是给我们立下一个忍耐的榜样吗？
耶稣不是也都是给我们立下一个忍耐的榜样吗？
有没有？
有没有啊？
记得吗？在什么地方？
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啊？
最清楚就是在十字架上。
最清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忍耐，这个表现出 忍耐的这个特性。
耶稣在十字架上呢是表现出忍耐的特性。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晓得。
保罗除了在以弗所书，他在罗马书 也这样子的提醒我们。
保罗除了在以弗所书，同时他在罗马书也都提醒我们。
他说亲爱的，
他说亲爱的，
不要为自己伸冤，
不要为自己伸冤，
宁可等候主的愤怒，
宁可等候主的愤怒。
因为经上记着，记着，
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
主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马太福音新约圣经也这样子的提醒我们。
在马太福音新约的圣经里面，也都是提醒我们。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神也把忍耐这个特质已经赐给神的儿女们。
所以神也都将忍耐这个特质赐给他的儿女。
所以在保罗提的这三样第四样里面的话，爱心的宽容，
在保罗提到第四样的爱心宽容，
这个爱心的宽容跟忍耐是彼此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爱心宽容和忍耐彼此之间很有密切的关系。
用爱心的宽容，宽容什么呢？
用爱心的宽容，宽容什么呢？
就是长期遭受痛苦，
就是长期遭受痛苦，
考虑他人的缺点，
考虑他人的缺点。
这个也是这位Peter O'Brien 这个教授他所下的这个定义哈。
这个也都是这位神学家所落的定义。
那我再讲一次，就是互相宽容的意思是，
我再讲一次，互相宽容的意思是
长期遭受苦难，
长期遭受苦难，
因为就是考虑他人的缺点，
考虑他人的缺点。
让我们想一想，
那我们想想，
不但是别人有缺点，我们自己也有缺点。
不单只是别人有缺点，我们其实自己都有缺点。
所以宽容别人就是能够来去考虑别人的缺点，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的缺点，需要被人怎么样宽容。
宽容就是说，我们考虑别人的缺点的同时，也都要看看我们自己也都有缺点，是需要别人的宽容。
所以当我们彼此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彼此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他就劝我们，
保罗在这里劝我们，
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的行事为人，
我们凡事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呢用爱心的宽容，
就应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
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群体里面缺少了这些，
如果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缺少这些特质，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就会开始纷争结党，
就会开始纷争结党，
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会开始破裂，
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开始破裂。
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这个恩典，也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
这些是神所赐给我们儿女的恩典，也都是礼物，
是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
是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
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个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有美好的关系。
记得这四样，
记得这四样，
这四样不但能够带给教会健康，带给教会合一，
这四项不单只能够带给教会健康和合一，
如果我们再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的话，也带给我们家庭，我们在我们工作，我们的社会有合一的现象。
如果按照这些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在家庭工作和社会可以带来一个合一的形象。
神给我们有个新的生命，
神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感谢主，在这个生命里头有神所给我们一些美好的一些的果子，
感谢主给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美好的果子。
那我们能够接这些果子，
我们能够结这些果子，
我们如何能够接这些果子，
我们怎样才可以结这些果子呢？
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然后他还告诉我们，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然后他又告诉我们，如果你若被你们被圣灵引导，
那你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那你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这几样都是在圣灵的果子里面，
这几样都是在圣灵的果子里面。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能够活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是要来顺着圣灵，顺服圣灵，然后呢顺服圣灵的引导。
我们怎样可以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呢？我们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
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
圣灵会藉着神的话来责备和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会回应圣灵的引导跟带领，
如果我们会回应圣灵的引导和带领，
我们会结仁义的果子，
我们会结仁义的果子。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如此奇妙的恩典，
神给我们如此奇妙大的恩典，
请问你是藏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你是活现出来让人能够看见，把荣耀归给神呢？
请问你是会藏在你的心里面，还是你在活现出来被人家看到？
感恩节刚刚过去，也许你已经买了很多的东西，
感恩节刚刚过去，或者你已经买了很多东西，
那圣诞节又要来临了，你也准备要买一些圣诞的礼物，
圣诞节就要来了，可能你也准备买很多新圣诞的礼物。
有谁买了新车新家具呢？新家具的时候就用布把它盖起来。
有谁买了个新车新的家具的时候就用布包起来，
或者不用，
或者不用。
哇，这个电视哇太好了，我不就把它放在箱里面，放在客厅那里。
这个电视机太靓了，我就将它放在箱子里摆在客厅那里。
买了一部新车把它放在 garage 里面就不开，因为出去外面哇有给人碰到啦，然后呢或者是 有泥土啦灰尘啦脏了就不好看了。
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新车呢，我们就怕放人开出去呢就被人撞到，就摆在车房里面不用了。
不会的哈，
我们不会这样的。
我们买来了我们就会这个就会去使用，就会去来去欣赏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买了之后呢我们就会使用去欣赏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感谢主，神给我神的儿女确实宝贵的礼物。
感谢主，神给他的儿女有宝贵的礼物，
要让我们能够把它彰显，使到他的名能够得到荣
耀。 要让我们能够彰显，使到他的名得荣耀。
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合一的，
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合一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是有这些合一的这个特征在里头，
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有这些合一的品格在里面。
所以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有关于使徒保罗给我们第二个这个教导，基督徒我们可以合一吗？
我们也都是看看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基督徒是否可以合一呢？
是的，我们可以合一，我们不但可以，我们要合一。
是的，我们可以合一，我们不单止可以，我们要合一。
因为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
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一位。
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一位。
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就出现了有七类的一一一一。
在第四节第六节就出现了七个一。
如果我把这四到第六节把它稍微归纳一下，让我们能够更了解。
我们将它归纳一下，能够更加了解。
前面所以我把它稍微重整一下。
我将它稍微重整一下。
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合一。
保罗说我们基督徒要合一。
因为圣灵只有一位。
因为圣灵只有一位。
因为耶稣只有一位。
因为耶稣只有一位。
父神只有一位。
父神只有一位。
所以呢，他把一个三位一体的这我们所信奉的，我们所信靠的那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来告诉我们。
所以他将我们所信奉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来告诉我们听。
虽然有三个位格，可是呢，圣父、圣子、圣灵，神却是永远的一位。
虽然有三个位格，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永远都是只有一位。
那英文是这样子说 ：three beings， 三个位格 ，but one God， 神是一体的。
英文是有三个位格，但是一个神，
永远
一体的，
是一体的，
永远是一体的。
所以如果是一体的，我们有了主耶稣。
如果是一体的，我们有了主耶稣，
我们也有了圣灵，我们也是父的儿女。
我们有了圣灵，我们也都是父的儿女。
有圣灵就是有耶稣，有天父。
有圣灵就是有耶稣有天父。
所以感谢主，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有了神。
感谢主，有了耶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了神。
那他也借助另外四个一的观念来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可以合一，我们应该合一。
他也藉着另外四个一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合一。
因为身体只有一个，
因为身体只有一个。
身体是什么呢？身体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这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
身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那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历世历代普世的一个教会所以凡是属于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属于这个普世的这个大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们有一个历世历代看不到的教会，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普世大的教会。
所以在各个的地方有一个可以看见的一个地方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个珊瑚泉华人浸信会。
同时在各个地方有一个是地方的教会，就是等于好像我们在这里有珊瑚泉的华人浸信教会。
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
因为藉着主耶稣基督，
神已经拆，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这个一座的这个中间的隔墙，
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的隔开我们的墙，
使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在一起和好，成为一个身体，
使到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和好，成为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也可以说是一体，能够彰显这个一个普世的一个所有信徒的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呢，也都是能够彰显主耶稣这个整个身体，这个普世的教会。
所以他告诉我们教会只有一个，
所以他告诉我们教会只有一个，
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还有接下来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洗礼，我们是一洗。
接下来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洗礼，
我们就是因着洗礼，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基督，
我们是藉着洗礼归入基督。
我们借着这同样的洗礼，每一个信徒，我们洗礼归入基督就是归入教会的意思。
我们藉着洗礼，我们可以归入基督，就是好像归入教会的意思。
从属灵的意义，当我们归入基督，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
在属灵的意思里面，我们归入基督就是与基督联合。
所以一个身体，我们有一个洗礼，
所以一个身体我们有一个洗礼，
然后我们有一个信念，
然后我们有同一个信念。
我们相信的是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的真理。
我们相信的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真理，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然后呢，我们有同一个指望，
然后呢，我们有同一个指望。
因为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什么？永生，带给我们有永恒的指望。
我们的指望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有永恒的指望。
你看到，所以他把这个整个七个一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合一。
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这七个一，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合一。
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
那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父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圣经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父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所以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得了神的儿女的名分。
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神儿女的名分。
这是父神所做的，
这个是父神所做的。
圣经告诉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
就是借着圣灵的重生，让我们借着圣灵的洗，使到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是藉着圣灵的洗，使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福音的盼望，我们的指望。
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的盼望，我们的指望。
耶稣为罪人死，
耶稣为罪人死，
也为罪人复活了，
亦都为罪人复活。
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得永生。
所以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有永生。
我们也借耶稣，我们成为，我们借着耶稣，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亦都藉着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你看到吗？
所以你看不看到呢？
保罗要让我们去思考，你所得救的，你所相信的，你的指望，全部是什么连接在一起的。
保罗要我们看到，我们所得救的是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他就把这七个一让我们看见这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位。
所以他藉着这七个一告诉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有一位。
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师部？
我们喜不喜欢师职的部？
这个好像是丝做的哈，这个绣克的这个领带哈。
这个牧师那条领带呢是用丝的质地做的。
所以你看到吗？这个还没有这个漂亮的这个丝布的时候，是从哪里来？是从蚕了吐了这个什么丝绸，是不是叫做丝绸？对不对？
所以呢，未有丝之前呢，系边度嚟嘅咧？系啲蚕虫吐出嚟嘅。
然后呢，这些一细的这个哈，就把它结在一起，就变成丝线哈。
咁佢退出嚟嗰啲丝咧，将佢哋绑埋一齐咧，就成为咗丝线。
然后呢，这丝线才能够合在一起，并在一起，制造变成什么丝布？
咁呢啲嘅丝咧，组合埋一齐嘅时候，就可以织成一块丝布。
所以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穿上丝绸的衣服的时候，
俾我哋睇见，当我哋着上丝绸嘅衣服嘅时候，
所以呢，或者是我们带一些这个丝的这个一些领带的时候，
或者我哋带一啲丝质嘅领带，
都是很多只的蚕哈、啊，把这些丝哈、啊、能够吐出来，联合全部的什么联合结连在一起的，
就系好多呢啲嘅蚕虫吐出嚟嘅丝，佢哋连结齐一齐。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些的布。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些布。
再用一个比喻来给大家更清楚这个事情，
用一个比喻来给大家看清楚。
我们在座的当中不少的是做过餐馆，或者是开过餐馆的，或者是现在拥有餐馆的。
我哋在座當中可能有一啲係開餐館，或者係曾經做過餐館嘅。
當我們買餐館嘅生意嘅時候，
當我哋買呢間餐館嘅生意嘅時候，
你是買什麼呢？
你係買咩咧？
許多時候你買嘅時候，是不是只是買那個餐館而已呢？
好多時候你買嘅時候，係咪淨係買嗰間餐館？
裡面是一套的哈。
裏邊係一套嘅。
當你買餐館嘅時候，你不單是買它的名聲。
当你买这间餐馆的时候，你不单止只是买那个餐馆的名字，
它有一些的客户，固定的客户，
还有它有一些固定的客，
包括里面的餐牌哈，
包括里面的 menu 的餐牌，
或者是里面的器具，
或者里面
的，或者是一些的家私，
或者包括厨房的器具和所有的家私。
那你买的时候你包括什么？包括 那个餐馆的地点。
你买的时候呢，亦都包括那个餐馆在那里的地点，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餐馆有不同的价钱，对不对？
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呢，那些餐馆是有不同的价钱，
全部是一套，是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的，
全部是一整套的，是连接在一起。
所以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这个神叫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合一，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
所以呢，神话俾我哋听，当我成为儿女嘅时候，我哋可以合一，因为我哋可以成为一位。
那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七个一，对我们是否有什么的这个有什么的益处呢？
所以我哋头先睇到嘅七个一，对我哋有咩益处呢？
我们不但是有同一个信仰，我们有同一信奉、信靠同一位神。
我哋唔单有同一个信仰。信靠同一位神，
我们得救也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得救也是同一个过程。
所以保罗要劝我们，要知道说，原来我们是如此的这个连接在一起。
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如此的连接在一位。
所以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就要保持这个合一。
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 就要保持合一。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以后，
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
无论是我们个人生活，
无论是我们个人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决定，
或者我们的决定，
确实会影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确实会影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嘛，
因为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
那如果是白色的这个丝布，
如果是 那块白色的丝布，
有一条这个丝线是比较深颜色黑色的话，
如果其中有一条丝线是特别深颜色的话，
会怎么样的结果？
那会怎样？
有人摇头哈，
有人摇头、
哎、这个就不漂亮了，
那么就看上去不漂亮了。
你不会看到这个整片的白，你只会看到那细 细的那个黑线，
你唔会睇到嗰个整片嘅白色，净系你会睇到嗰一啲好细嘅心色。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是连结，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合一的。
我哋彼此之间系连结有关系嘅，我哋系合一嘅。
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再是我，乃是我们。
所以当我哋信主之后，我唔再系我，系而系我哋。
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会审判世上所有的。
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审判地上所有的，
包括奖赏给那忠心的人，
包括奖赏给那个忠心的人。
主耶稣再来不只是关乎你个人，
主耶稣再来不只是关乎你个人，
也是关乎我们整体，
亦都系关乎我哋整体。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点解我咁讲呢？
以弗所书在那里五章二十五节说，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讲，
他用这夫妻的关系来让我们能够认识，
佢用夫妻嘅关系嚟俾我哋认识。
教会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可以做荣耀，可以，你 you know,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他。教会要一个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归给他。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成为要成为荣耀的教会去归给他。
那圣经启示录里面在也有许多的地方，把教会形容成这个一个心腹。
在启示录里面也有很多的地方将教会形容成为一个心腹。
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心腹能够配给他。
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将这个心腹去配给他。
所以呢，我们要保守我们教会的合一，我们要保守教会的洁净。
所以我们要保守教会的合一，保守教会的洁净。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
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单是我们个人要向主交代，我们整体我们要向主交代。
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单止我们个人要向主交代，是我们整体一同要向主交代。
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教会也举办了一个什么一个家庭的奥林匹克。
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教会曾经举办过一个家庭的奥林匹克，
有许多的接力赛，
有很多的接力赛，
其中一个就是蜈蚣接力比赛，
其中一个就是接力比赛。
这个蜈蚣接力比赛就是像就有两个板，然后大家就手了拉着两条的绳子。
咁咧，这个接力比赛咧，就是有几个人手里边咧就拉住一条绳。
谁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举手一下。
谁有参与这个节目的举手一下。
不少哈。还有一些我们小朋友也参加，
还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参加了，
男女老少都有参加，
男女老少我们一同参加。
你看这个容易不容易啊？
你看这个容不容易啊？
看起来容易哈，
看起上来很容易。
当走的时候走一步啊，大家都摇摇晃晃哈，都想要跌倒哈。
但是配合得不好的时候，每行一步都会摇摇晃晃，好像想跌低一样。
神把我们摆在一起，
神将我们摆在一起。
将来不但是我们个人，我们要向神负责任。
将来不单止只是我们个人要向神负责任。
像这个接力赛，有小孩，有年长的，我们也要看，我们要一起的同步。
好像这个接力赛，我们有小孩，有大人，我们一起要同步。
我们一些孩子们，我们要注意他们哈，然后呢，一些年长的也要帮助他们，让他们一起同步，希望他们不会这个跌倒的话，这个我们整个组就不能往前面行。
所以呢，我们要兼顾这些小孩子，让他们不要跌倒，如果不是呢，我们就不可以完成了。
所以软弱的需要那些强的来帮助他，来扶持他。
那些软弱的需要一些比较强壮的去扶持和帮助他。
同样的，强壮的一些成熟的也需要这些软弱的，因为呢，如果没有整队的人，就不能够什么达到终点啦。
同样的，这些强壮的也都需要这些软弱的在当中帮助一起，如果不是他们就不可以达到终点了。
今天保罗给我们的信息，
今天保罗给我们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要合一，我们信徒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
给我们知道信徒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
因为神赐给我们恩典，
因为神赐给我们恩典。
今天所提出来的这个四个神所给我们的礼物，
今天所提出来神给我们四个的礼物，
谦虚温柔忍耐，
谦虚温柔忍耐，
互相宽容，
互相宽容。
也许你在进来的时候你没有准备说今天有这样的一篇的信息，
或者当你今天来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到今天会有一篇这样的信息，
可是今天你听到了以后，
但今天你听到了之后，
你没有自己让神的圣灵来光照你，
你有没有让圣灵来光照你，
让我们来去思考一下，在哪一方面我需要成长，在哪一方面我需要更多的努力，
有没有思考一下我在哪方面需要成长，在哪方面需要更多的努力，
因为神给我的恩典给我的礼物实在太美好，
因为神给我的恩典给我们的礼物实在太美好了，
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想想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行事为人，
我们就要思想一下我们怎么能够行事为人，
能够配得起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
能够配得起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
如果在哪一方面软弱的，我们求主真的加添给我们力量，更多的来刚强。
如果在哪方面软弱的，求主能够加给我们力量，能够可以刚强，
让我们的教会更能合一，更能来荣耀见证我们的神，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荣耀见证神。
有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的何等恩典，相信大家都唱过也很喜欢这首诗歌，
有一首在赞美之泉里面的诗歌何等恩典，大家都很喜欢。
以真诚的心，我们就不需要翻译，以真诚的心顺服在你面前，就在神面前，开我的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是不是？然后接下来呢，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心充满赞美。希望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恩典，我们也自己每次每逢想到神的恩典，也同样的想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活处以神的恩典相称。
所以当我们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跟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去相称。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神你自己的智慧。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你自己的智慧。
主啊，感谢你在创世以前，主啊，你就预备好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给我们世人。
主啊，感谢你在创世之先，你已经预备好一个救赎的计划给我们。
借助主耶稣基督的受死，
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受死，
借助圣灵的重生，
藉着圣灵的重生，
让我们能够得着主耶稣，能够得到神儿女的名分，
让我们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儿女的名分。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信靠主耶稣的人，神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主啊，感谢你，因为信靠主你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主啊，在这生命里面，主你要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美好荣耀神你自己的见证。
主啊，你给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美好的见证。
主啊，我们在许多的方面我们得罪你，求主你饶恕我们。
主啊，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得罪你，求主你饶恕我们。
主啊，许多时候我们要领受恩典，可是我们却忘记了在特权当中，主啊，你也叫我们有责任的能够要来活出神你所赐给我们的。
主啊，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你都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能够活出这些恩典。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软弱。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
可是主，我们要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圣灵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
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来荣耀你，
我们要来荣耀你，
保守我们教会的合而为一，
保守我们教会的合而为一，
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这个是基督的身体。
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基督的身体被建造，不要被破坏。
主，我们真的要看见基督的身体是被建造，而不是被破坏。
感谢你，你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
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
使我们能够完成神你的计划跟使命，
使我们能够完成你的计划和使命。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